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来领受神你的话语，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继续赐下你恩膏的教导，高摩尼仆人的口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像大锤像大火在我们的心里面燃烧，消灭一切魔鬼的作为，来摧毁仇敌在我们思想中一切坚固的营垒，让你的真理来释放我们。主要继续开启这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中再没有任何的咒诅，使我们进入到一个蒙福的人生。因为你呼召我们，也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主要求你来兴起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求你来祝福我们，求你来使用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得完全，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完全，使我们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众人的心，洁净我们每位听到家人的心灵，让我们继续来领受神话语的开启。我们讲到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第三讲，神让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也包括了情绪的好管家。我们上午讲到了癫狂搅乱的咒诅，特别是魔鬼针对我们的情绪，针对我们的魂的层面所做的破坏，而神要求我们做一个情绪的好管家。很多人并不是情绪的好管家，但是却被魔鬼的谎言欺骗，认为这就是我的个性问题，或者是认为这就是我的脾气问题。但其实你要认识到真理是怎样的，真理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好管家。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成为情绪的好管家，不要找借口。阿们。有的人他发脾气就是认为我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借口。我们需要成为情绪的好管家，因为最终我们要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突破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寻找，我们去查考，也许你会发现家族性的咒诅的影子也是在背后来影响着你的情绪。因为一切反常的事物背后都有邪灵和咒诅的影子。我再说一遍，一切反常的事物背后都有邪灵和咒诅的影子。反常的事物背后，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事出反常必有妖，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反常的事物背后是有邪灵的，是有魔鬼的手在背后使它变得反常。所以咒诅也是魔鬼的工作。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曝光他，让我们来认识咒诅，也认识邪灵的工作。在一切反常术的背后，你都要去思想是否有邪灵的工作，是否有邪灵的介入。当我们解决了咒诅以后，祝福自然会来到，如同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我在讲一个更高层次的祝福，是像洪水，像大浪一样的临到你。你知道祝福也是分层次的，有的人所领受的祝福是毛毛细雨的，淅淅沥沥的滴在他身上，好像挤牙膏一样的挤一点挤一点。但有的人领受的祝福就好像倾盆大雨浇透在他里面，好像势不可当的临到他。而神想要让我们进入到哪个层面的祝福？是势不可当的祝福。因为我们讲到了祝福和咒诅 剩下写到都用了一个词叫做追赶，都会追赶你。而你看到有的人他的祝福好像是很难得到，好像是祷告了很久终于挤牙膏一样挤一点，那个不叫倾盆大雨式的祝福。倾盆大雨式的祝福就好像是亚伯拉罕像摩西像以撒像大卫像约伯那样的祝福，祝福似乎在追赶他们。你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被神祝福的人，他富可敌国，他帮助了很多的人，他祝福了列邦列国。约伯也是东方最伟大的一个人，也是最富有的人，他应该是全世界的首富，要比比尔盖茨富多了。约伯所拥有的财产，有人算的话，那个时候就达到了几千亿。但是他为什么蒙福？圣经上写了，有的人他并没有注意约伯为什么蒙福。这样写到约伯，很多的人等候约伯，如同久旱的大地盼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约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约伯是一个愿意给出去的人，约伯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把他的钱周济穷人，帮助很多的人，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阿们。自己去读约伯记，你不要啊读那么快，你要去注意这些细节。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写约伯，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伯，神为什么祝福他？他的祝福好像是倾盆大雨似的，祝福在追赶他。甚至以撒种地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别人种地一亩地可能有上千斤的产出产，然后约伯一亩地就有十万斤的出产，所以约伯就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不是，以撒就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你看到神的祝福可以如此大的临到神的儿女，约瑟也是这样，神祝福他，使他成为由一个奴隶被提升成为一个宰相，在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是不可想象，一个奴隶怎么会成了一个宰相？因为神的祝福在他身上。包括但以理也是这样，他是三朝的元老，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历任的君王都信任他，使他成为宰相。通过这些人你可以看到他们活在一个更高层次的祝福里面。阿利路亚。所以你是选择要成为毛毛细雨式的祝福呢，还是选择进入倾盆大雨式的祝福呢？这是你的选择。但我给你一个好消息是，当你破除了咒诅，你的祝福就会像倾盆大雨似的临到你，以至于你无处可容。哈利路亚。所以你就能够祝福到很多的人。倘若你不去破除咒诅的话，倘若你不去处理一些你该处理的，虽然你会有一些祝福，但是你无法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祝福。大家说祝福也是分层次的。阿们。祝福也是分层次的，生命也是分层次的，将来你个人复活的形状也是分层次的。我们看到圣经，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个人复活的形状也是如此。在讲什么？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不明白，我就在默想这个经文，就是反复的想，默想就是反复的想啊，也不用着急，慢慢的想。当我想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开启，让我看到这就是讲到我们在地上努力的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努力的去侍奉神，努力的忠心。那么将来我们在天上，在永恒里，我们的赏赐程度是不一样的，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可能你的荣光将来在永恒里面每个人都会发光，但你的荣光可能是星星的荣光，但保罗、彼得那些使徒们、那些伟人们的荣光可能就像太阳一样发光。哈利路亚。所以我就联想到旧约但以理书的一个经文，说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是多人归义才能发光如星。所以你看到原来赏赐也是分层次的，你也可以说分档次的，是不一样的。祝福也是如此，生命也是不一样的，都是有层次的。我们想要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生命品质里面，我们就需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什么代价呢？你需要该处理的处理。你的信心的层次在哪里？ 对你妈妈说，你信心的层次在哪？
你信心的层次在哪里？
你忠心的层次在哪里？你恩高的层次在哪里？所以这些都会决定你能够进入到多么高层次的祝福。每个人所进入的领域是不一样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有的人进入到了更加荣耀的领域，有的人就不能进入。比如说有一个奥秘，为什么那个强盗耶稣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没有说今日你要与我在天国里，或者是在更加荣耀的领域里面。我相信强盗，因为他只是仅仅得救的人，仅仅得救的人，是不是强盗？是不是仅仅得救的那个人？他刚死，但他信了耶稣，并没有为主做任何事情。我想他只能是得到的赏赐是乐园层次的赏赐，他不可能进入到千禧年王国。主怎么没有说你要与我同在千禧年王国里？因为千禧年王国是给得胜者的赏赐。你自己看圣经，千禧年王国是给得胜者的赏赐，有一千年是在地上度过的，那是得胜者的赏赐，叫做千禧年王国。但没有，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进入到千禧年王国里。但是一旦进入到千禧年王国的信徒势必是得胜者。千禧年王国的赏赐完了以后，还是要跟众圣徒在一起，只不过他们的赏赐荣光程度仍然是不一样的。甚至我在想，天国是很广大的，会有更靠近耶稣宝座的位置和远离耶稣宝座的位置。每个人在天上，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会再接你们去。主说我在那里天国里会为你预备地方，预备房子。每个人的房子也是不一样的，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因为耶稣是照着你的中心层次给你赏，有的人说主说我给你赏赐十座城，有的说赏赐五座城，有的赏赐一座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我们将来是照着你在地上为主忠心的程度，为主尽忠的程度，将来有永恒的回报和赏赐。每个人是不一样，对你旁边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神是公平公义，
因为神是公平公义的。
那个强盗不可能得到保罗的赏赐，所以彼得的愿安德烈他的母亲求耶稣说，让我的两个儿子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左一右坐在你右坐在你旁边。他甚至都能看到在神的国里赏赐是不一样，所以他说坐在你旁边一左一右，这是最好的位置，但是绝对不是留给他们的两个儿子，是留给历史历代最尽忠的，对天国贡献最大的。那我们不知道是谁，但耶稣也没有说这个要求我同意了。耶稣有没有同意他？没有。主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但坐在我两边是我父决定的。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会根据我们在地上为主忠心的程度，所以圣经已经说了啊，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个人复活的形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想要在天国里能够进入到更加荣耀的领域，能够更靠近耶稣的宝座，能够在天国里发出更大的光辉，你知道这个光辉是永恒，是发光到永远的。阿们。那么我们在地上就需要更加努力的去追求主，所以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也是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地上今生的努力会决定我们永恒的位置。对你旁边人说，今生的努力，
今生的努力
会决定你永恒的位置，
会决定你永恒的位置。
你不要把目标定在我只要得救就好了，那你就是个强盗。强盗也得救了，你的目标应该定在我要成为得胜者。你看到启示录七个书信给每个教会，七个教会代表了全地的教会，每个教会最后都有一句话说，得胜的，得胜的。神在干什么？在呼召得胜者。神在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因为得胜者不是全部，得胜者是少数，甚至教会被提也不是全部， 是少数，所以得胜者也是少数，但得胜者的护照是给所有信徒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回应得胜的护照。
你需要回应得胜的护照。
你要努力的追赶。
要努力的追赶。
阿门。所以这个天国是努力的，他是不是在讲努力的得到救恩，他是在讲努力的守住救恩，努力的不仅是守住了救恩，还要成为在永恒中发光的，在永恒中有更美好基业的，在永恒中能够得荣耀的，得赏赐。阿们。在地上人们尚且知道为一些事情去拼搏努力，天国也是如此。所以保罗说，保罗的一些话语值得我们深思。保罗说，我不将事物缠身，免得那叫那招我当兵的人，就是说不将事物缠身的才能叫那招我当兵的人喜悦。招他当兵的就是神。所以保罗他在地上，你发现他为了天国的赏赐，他努力的付上了很多代价，他在努力的追赶。他也说，得赏赐的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奔跑要不能只是按着，不能只是那个经文怎么讲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不，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在讲，我们需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来遵行神的法则，在按着规矩嘛，那个经文。所以我们必须要，总而言之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追赶，好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里，能够进入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护照层次里面，我们能够得那上面来的赏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但是却决定了我们在永恒里的位置，在永恒里的赏赐，在永恒里的发光程度。甚至你在今生活着，你也能经历到你生命中的不同层次。比如我在想，我刚刚信主到现在，我是96年重生，07年开始全时间侍奉神，然后到今天，我在想，我思想，我也在经历我生命的不同阶段，就好像神给我的呼召也有不同的阶段。起初神给我的呼召呢，只是先是兼职服侍，兼职服侍了几年，后来进入到全职的服侍。全职的服侍，全职的服侍里面也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定点牧养的阶段，就是定点服侍，定点牧养，地方的牧师嘛。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巡回的讲道，就是去很多的地方巡回讲道，帮助众教会啊，来培训，做教导的工作，做教师的职分啊。然后现在神带领我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我现在正在进入啊，但是还在努力。第三个阶段就是更多的培训工人，更多的培训工人，为神的国培训工人。我知道自己在进入哪个阶段，所以现在我慢慢的看明神给我生命中的呼召也是不同的阶段。但如果在想在我兼职服侍的时候我不努力去往下一个阶段走，我可能就一直兼职服侍，有一份工作也挺好。我是大学本科英语，大学本科毕业的，然后有一份兼职工作， 也在教会里传道，我觉得也挺好。如果照你们的，照一些信徒眼光，也认为也挺好的，也很爱主。但是神呼召我的，我知道这不是这样的，我还需要往前进，我就会发现神给我生命中的更高的呼召，我就进入就是全时间。2007年我就进入到全时间讲道，全时间侍奉神了，放下我的工作。所以然后呢，在这个阶段里，我又开始发现神给我的呼召里面不仅是定点牧养，还要巡回，还要去到更多的教会去帮助更多的教会。所以当我忠心的去做巡回讲道和定点牧养，这一做就是差不多有7-8年的光景。现在我又看到神给我有新的阶段的呼召，要更多的培养工人，来训练工人。所以我现在也在开始往这个方向去付出代价。我在讲什么你能听懂吗？我在讲神给你的呼召也是不同阶段的，然后你能不能进入看你个人的忠心程度。很多人进入不了，倘若你第一个阶段你都无法突破，你不会有第二个阶段。有的人说，你给我发预言，让我看到神给我生命中的计划。关键问题是，神给你生命中的计划你能不能进入。神给你的计划不是一下子全告诉你的，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事情。神给你的呼召是一步一步的，你没有第一步。如果神对亚伯拉罕呼召说，你去离开本家本族，去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可是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我要去哪里啊。他知道吗？
不知道。
但是他是凭信心去踏入第一步，他踏了第一步，后面他才知道，他才慢慢的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走，怎样走，最终来到了迦南地。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不努力的把第一阶段的事情做完，不会有第二阶段，你的侍奉就卡壳了，瓶颈是无法打破的，除非你忠心的去遵行。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事情是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当我忠心的去进入神给我的一个阶段，另一个阶段的呼召，我发现我生命中的祝福的层次开始不一样了。我开始进入到神给我更大的祝福里面，是非常的明显的，非常明显的。在起初我觉得神祝福我也是有的，但是好像毛毛细雨似的，淅淅沥沥的，好像挤牙膏似的。但是当我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呼召，我也去做第二阶段甚至第三阶段的呼召的时候，我发现神开始给我倾盆大雨式的祝福，我感受到祝福的洪流似乎在追赶我，我也看到神给我的恩宠，神给我的属灵的影响力开始倍增，明显就能感受到。所以我开始能祝福到更多的人，能够因为我得到神更大的祝福，所以我就能祝福到更多的人。所以我就看到祝福也是有层次的，但是跟你的呼召有关系。如果你不能够进入更高层次的呼召，那么你的祝福的层次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阿们。我现在给你讲的是更加高深的属灵的奥秘，但是愿神来开启我们，让我明白祝福也是分层次的。阿们。希望我们能够真的像效法保罗，能够努力的追赶，能够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祝福里面。当我们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祝福里面，我们会承受神更大的供应。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帮助你更明白祝福的层次。它不仅是属灵的，也是物质的。当我初期侍奉的时候，都会有财务上的挑战，甚至是很大的挑战。在财务的挑战中，我记得在我第一个阶段的侍奉里，我财务上挑战很大，有7年是很拮据的，7年是非常拮据的。但是当我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呼召的时候，神在我的财务上就翻倍翻倍翻倍，不断的翻倍神给我很大的供应，在财务上有倍增倍增。但是在第一个阶段怎么求都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看到祝福是有层次的，你没有到那个阶段不会给你那样那个阶段的祝福，你没有到那个层次神不给你那个层次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要 奴隶的追赶，要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呼召里面，我们才能承受更高层次的祝福。但是初期都不是容易的，所以像你们现在在神学，在接受神学培训，甚至还没有开始进入到全世界的侍奉里面，你听到这个真理是好的，帮助你明白侍奉是怎样的，不是你思想的那样，在初期都需要经历挑战，但是是与我们有益的。在初期神给我有7年的财务上的挑战，但我都不自救，我立定心意要操练信心。不自救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去打工赚钱，我赚钱是容易的，但是我不能那样做，这是我信心的突破需要经历的，我们需要经历的必须要经历。阿们。当然我知道神最终会释放我们脱离，如果你这个考试通过了，肯定就会让你进入下一轮，不会再让你考这个试，没意思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伟大的事物都起源于小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伟大的事物，不管是伟大的事工、伟大的服事、伟大的神的仆人，他们起初都不是伟大的，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都是从很渺小的地方慢慢的成长起来。阿们。倘若没有这个成长的过程，一下就让你伟大，你就会很快的就灭亡了，就像扫罗一样，很快的就灭亡。扫罗如果不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一定不会下地狱的，但他成了以色列的王，反而让他下了地狱，因为他自杀了嘛，自杀的人都是下地狱的。而大卫，神高抹他做王是在20年前，撒母耳就高抹了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王，但他被扫罗追杀了20年。你不要小看这20年，正是因为这20年的追杀、20年的破碎、20年的压榨，使大卫最终不仅成了王，而且还能保住他的命。你发现他后来犯了很多罪，但他都能够悔改，都能够重新站起来。扫罗一次就彻底被神弃绝了，因为神知道这个人是已经废弃了，他不可能够悔改。而大卫常常犯罪，但是你发现他都每次都能够站起来，以至于后来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大卫他经历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你发现说过程是很重要，
过程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羡慕别人，哎呀，我要将来一下我要像他那样有那么大的一个事工，我有那么大一个教会。你如果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的塑造，你不要拥有那么大的事工，会要你的命的，因为你无法承受得起，你承受不起。所以伟大的事物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所以我们初期侍奉，如果说你经历了一些挑战，那是好事。很感谢神让我经历了7年的挑战，很大的挑战，很多的压榨，但是感谢主，靠着主都走过来了，以至于我常常向主说，主啊，你虽让我经历水火，但现在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不狭窄之地，我的心充满感恩。我经常向神这样说，因为我确实这样经历。哈利路亚。而这个过程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会让我们的生命品质发生改变。哎，我们是一步一步的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我们需要付出代价，努力的去忠心的去追赶，去突破，去走向更高的阶段，去进入更高的呼召，这都需要努力的。很多人跟我一起侍奉的，很多人早就已经不侍奉神了，因为他们受不起，他们经历不了，他们承受不起侍奉的挑战，他们承受不起侍奉的危机，用太多人的聪明了，最后就无法走入下一阶段，倒闭在第一个阶段。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占多数，能够突破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是少数。有的人终其一生他的侍奉就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但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每个人的呼召不是只有一个阶段的。有的人认为你做一个兼职服侍的不是挺好吗，你很爱主吗，那是第一个阶段。有的人认为你已经是全职服侍了，你还想怎样，但那是第二阶段。 我知道神给我还有第三、第四、第五阶段，你需要自己去求问神，而且你要去努力的，你放下一些事情，进入到一个新的转型是痛苦的，是挑战很大的，但是那就要靠你自己的忠心程度和你自己的勇敢的程度。所以天国是有努力的，努力的这个词在英文里面也翻译是violent。The kingdom suffers with violent with violence。它汉语翻译成努力，其实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个词 violence 这个词，你去查字典的话，它是暴力。但我说翻译成勇力比较好，你不能说翻译成暴力就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争着抢着才能进去，应该这样翻译就比较准确。但绝对不是努力这么简单的啊，它是在描述一种非常大力的追赶，用奋力、勇力，也就是说，想要进入到神更高层次的呼召，是勇士才能进入。阿们。你需要勇士的灵，需要勇敢的心，需要永远一个勇士的心，否则你很难进入更高的呼召。更高的呼召都是勇士才能进入的，像保罗那样的勇士。保罗，你看见他从来没有退缩过。很多的先知发预言说：“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去了就会死。”保罗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知道。
保罗不需要他们祷告，保罗自己也知道他去了就会死。可是他去了没去呢？
去了，
还是去了。很多人说：“保罗，你不要去罗马，你去那里一定会殉道的。你还有那么多的大好前程，你是教会中的第一人，你为什么要去罗马受死呢？”保罗说：“不要说。”保罗知道他的使命和护照，当跑路我要跑。保罗知道他最终要殉道在罗马。保罗去了没有去？
去。
所以他最后去了。保罗是一个勇士的灵，他从来没有退缩，所以他进到了神给他的一个又一个护照。你自己去思想保罗。他起初是在加百列手下做他的首席大弟子，是一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后来逼迫耶稣，在逼迫耶稣的路上被耶稣拣选了。拣选了以后呢，他瞎着眼进食祷告了三天三夜，神差派那个人叫什么？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去给他祷告，使他充满圣灵。然后保罗他自己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护照里面。在这个新的护照里面，保罗一个人在亚拉伯的旷野住了三年，在那里灵修祷告。你看到保罗向来他是一个勇士的灵，在追赶。你有没有出刚信主就跑到旷野自己灵修三年？没有那样的心智。保罗有，他在那里住了三年，然后开始侍奉神。侍奉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抵挡他，彼得啊、约翰啊，所有的使徒们都厌弃他，你这个杀害基督徒的人，现在也来侍奉神，我们不相信。倘若是你，你也想，哎呀，怎么这样子？信耶稣的人也是没有爱心嘛？我现在悔改了，我接受耶稣来侍奉耶稣，你们都不要我。只有那个巴拉巴是个好人，他接待了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保罗，就这个打击，要是你，你可能就说算了吧，我就做一个平行图算了吧。所有的人都抵挡我，认为我是曾经逼迫过他们的，但保罗没有。保罗他持续的努力的去侍奉神。你看到他起初也委身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比较小的侍奉，后来神感动教会进食祷告的时候，神感动那些先知们、教师们按手在保罗头上，差派他出去，说要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我的工。我相信如果神不这样超自然的介入，那些人估计还看不上保罗。你相不相信人不是那么属灵的？所以这些人还在想，保罗这个逼迫耶稣的人，杀了那么多基督徒，我看他这一生也就是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守住救恩就不错了，或者在我们教会做一个管饭食的就可以了。但是神超自然的介入，神说差派保罗和巴拉巴，这是神超自然的差派。然后你看到保罗开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新层次的护照， 他开始周游各地去传道，有没有？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他想的是，我只要在耶路撒冷讲道就好了，把我的犹太弟兄拯救了就好。结果神给他更高层次的呼召，保罗也拯救了一些犹太人，但他有更高层次的呼召，就是为外邦人传福音，要为外邦人传福音。他有没有回应呢？保罗衷心的回应，他就去到外邦，去了很多地方。保罗走的路是那个时代走的路最远的地方，他一个人把福音传遍了天下，去到了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他把福音传遍了地极。哈利路亚。所以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宏观上他进入到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阶段，但微观上你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个国家每个国家，这又是新的护照。甚至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我相信这样的呼声不止一次的临到他。要是你，你能进入吗？我相信如果比如说神今天呼召我，你去美国去非洲某个国家，可能我能衷心的去一下，可是神不断的呼召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一弄来一百来个国家，我认为作为人我可能就不行了，我可能就想，哎，算了吧，哪那么多呼召，我进入一个两个已经可以了。但保罗你发现他一直奋勇向前，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去思想保罗的人生，这些事情你自己去思想，圣灵就会开启你。我有时候在思想保罗的人生，他为什么能进入到那么荣耀的呼召里面。保罗一个人写了新约的三分之二，神为什么不启示别的门徒？彼得还跟过耶稣的，那些十二使徒都跟过耶稣，神为什么不启示他们写新约三分之二？保罗是最后进入使徒的，而且还杀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神要选择保罗？你发现保罗跟所有的使徒们他心智是不一样的。彼得最后成为使徒还会装甲，看见犹太人马上就不跟他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但保罗一看就认为这个事情你做的就不对。保罗他的心智就是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绝不妥协。他有一个勇士的灵，所以他能进到更高的护照，神也托付到更大的护照，而且你发现他确实能完成，他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完成天国的事。所以保罗说，当头的路我跑尽了，所以你到我守住了，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向。感谢圣灵的引领，我本身我们在讲这个信息，但我讲了更多的关于呼召的问题。我相信也是神让我们有些人要听到，你要知道呼召也是分层次的。所以麻烦您说，你能进入到哪个层次的呼召？现在就要思想，不要没有想法，名无异象就必放肆。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学习神学两年，毕业了我们回去该嫁一个人嫁一个人，该怎样怎样，不，你自己要找到神给你的异象和呼召。你必须要有意向和护照，否则你就会放肆，放肆意思你就会随波逐流，你不会知道你该做什么。所以起初我知道神给我的护照，我会把它放在心里祷告，祷告了一定阶段我就会有能力去实行它。虽然我们会软弱，但接着祷告神会赐给我们能力去回应这个护照。阿们。接着祷告神也会赐给我们恩典去回应这个护照，只要我们能踏入新的护照，我们就会得到新的恩典。你会发现神的恩典会不断的引导你。如果有一天你说神的恩典我好像找不到了，说明你需要悔改，你已经偏离航向了。所以戴德生说，在神的时间里，在神的方法里，在神的旨意里，永远不会缺少神的供应。戴德生在英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可是他知道神呼召他要去中国宣教，他就开始操练进食，操练过一些比较艰苦的生活，因为他知道中国很苦，他不能够像英国那样舒服的生活，所以他有意识的训练自己啊，吃一些不好的食物，训练自己过一个宣教士的生活。后来他预备好了，神就差派他到中国来，你看见他在中国就能适应，并且在中国开办了内地会，是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在中国来华宣教士最伟大的就是戴德生。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但是他也不是一步到位的，
我相信神给他的呼召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但是他不断的进入，他的侍奉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去思想戴德生他生命的呼召，首先你知道神给他有讲道的恩赐，给他有各样的恩赐，他在本国侍奉也是可以的，甚至他去到另外一个稍微条件好的国家宣教也是可以的。但我相信神给他的呼召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后来他选择更高的阶段，来到中国宣教。在中国宣教他也可以跟着他的妻子简简单单的把一个地方的一个城市的华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好了。但神给他更高阶段的呼召，你发现神又让他创办内地会，并且动员英国几百个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加入到他的宣教组织里面，这就是更高层次的护照。可是你发现他努力的去做还做成了。到后面内地会已经发展了好几阶段，包括他的后代，你发现都是在内地会不断的进行宣教，进行神国度的开拓里面。我的意思说，戴德生如果去仔细思想他的生平啊，你发现神给他的护照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神给他的供应也是不断的升级。起初他甚至养活自己都很困难，在头几年你自己看戴德生的见证，在头几年他经常经历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和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是仅仅够吃，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吃的。那你发现后来神供应他的需要达到了能够同时供应几百个宣教士的需要，这样的供应是不是升级了一百倍几百倍？我相信戴德生在这一个阶段他没有想象过将来神给他那么多钱，那么多的供应。所以后来他说，在神的时间里，在神的方法里，永远不缺少神的供应。内地会他的这个宣教开支很大的，在那样贫穷落后的一个中国，没有中国人给他奉献的，他所得到的奉献是从他们本国里来的。本国里的你在外地谁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很多人还在诽谤他，说他穿中国人的衣服，说他怎样怎样，但神都供应他。所以我的意思是，只要你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呼召，就会得到更大的供应，也就是说你会得到更高层次的祝福，无论是物质还是属灵，好让你成为更大的祝福的管道。后来以至于戴德生成为一个内地会的领袖，能够神使用他把福音整个借着内地会传遍到整个中国的内地。使福音不只停留在沿海地带，那个时代福音只在沿海几个城市里发展，可是神借着内地会把福音传到内地，中国大陆地区。哈利路亚。所以我在讲保罗戴德生的见证，好帮助你明白祝福是分层次的。祝福分层次也是因为他们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呼召里面，他们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呼召里面，他们进入到更高层次的信心里面，他们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对神的信靠里面，他们的心智也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勇士这样的一种勇往直前的态度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侍奉得胜的秘诀。想要我们将来的侍奉能够有路，你必须要学习这个。不然你看到很多的神学生毕业以后，后来被世界吞吃了，被侍奉打败了，被各样的事情使他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我说的身先死不是说他死了，而是说他就失去了异象，失去了护照，泯灭于众人之中。这样的神学生占多数，真正能够站立得住的是少数。怎么能够站立得住？我自己经历过，我知道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如果你进入不了下个阶段，你最终会倒闭的。对你旁边说，你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你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但起初的艰难是必须要经历的，这是与你有益的。起初的艰难是必须要经历的，不要小看这个艰难，会让你训练你成为一个勇士，你的心智会发生改变。 然后你会发现原来神给我还预备了更高层次的呼召，我要走的路还很远。甚至当以利亚灰心丧气的时候，当耶洗别追杀他的时候，他已经放弃呼召了，知道吗？但神差派天使说，起来吃吧，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你思想这个话语难道不是对我们说的？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应该思想，起来吃吧，你要走的路还远。你旁边说，你要走路还很远，
你要走的路还很远。
你要起来吃什么？吃什么呢？神为你预备的食物。你需要属天的供应，你需要信心，你需要勇气，你需要勇力，你需要勇敢的心，你需要新的恩膏，你需要更高层次的恩膏，更高层次的信心。然后因为你要跑的路还很远，不要说我已经做了很多，即使说我们侍奉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你也不要说你已经侍奉了很多，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保罗得胜的秘诀就是这个，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把福音都传遍列邦了，结果他还说我是忘记背后的，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有一个标杆，就是耶稣，我要努力的往前跑。所以你看到保罗真的是天国勇士，他一生都值得我们学习。保罗是最伟大的，仅次于耶稣，在这个时代他仅次于耶稣为教会做的贡献最大。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都是他写的，外邦人的福音也是他传的。保罗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我们要效法保罗，对旁边人说，你要效法保罗，
你要效法保罗。
我没有说你效法他独身啊，独身是神给保罗特殊的恩赐，但是也看到他为此真的付上代价，他为此真的付上代价，保罗付上了各样的代价，所以保罗能达到那样的一个层一个层一个层次。你也看到神给他的呼召恩典格外加多，神给他的祝福也格外加多。最大的祝福，神使用他写了三分之二的圣经啊。今天你读的新约，三分之二谁写的？保罗写的呀。你想这么多么大的恩宠，神为什么不给别人，就给保罗？值得你思想，为什么？我相信神借着这些话也要向你说话，你去思想神要向你说什么。总而言之，你要思想人生是有阶段的，思想亚伯拉罕，思想圣经中这些伟人，他们的人生的阶段也是一个一个的踏上去的，从起初渺小的事情做起，从起初都是经历很多艰难，亚伯拉罕经历的艰难很多，以至于他两次把他的妻子说成是我的妹妹。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别人杀他，抢夺他的财产。当然这是他信心软弱的阶段，后来他信心不断的突破。当然在讲什么呢？就是讲到了我们在起初都会经历艰难挑战，我们一定要承受得起，忍耐也当成功。一旦承受不起，我们就会失去第二阶段的呼召。跟你旁边人说，你可以承受得起，
你可以承受得起。
因为神只要呼召了你，你就会知道神会负责的。在我侍奉的艰难阶段，我有的时候会对主说，反正是你呼召了我，你要负责，我知道你呼召了我，我能够走下去。所以我并没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再苦再难，但是那个时候我不会告诉自己说放弃吧，没有，我在想神呼召了我，他会负责的。所以你不能够有放弃的想法，这个是撒旦的谎言。神呼召了你，神会负责。你怎么看神负责，神就会用神迹奇事伴随，让你经历神超自然的供应，让你经历神超自然的拯救，让你经历神迹。所以我经历过很多神的神迹的供应，经历过神的作为，所以每一次的经历就让我的信心被提升。我们的信心不是光听到别人跟我们讲什么，你自己需要经历。对你麻烦说，经历出来的信心才是又真又活的，
经历出来的信心才是又真又活的。
所以你看到约翰说，我们所传的道是我们眼睛所看过，我们手摸过的，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道。他讲什么？我们所传的道不是一个理论，是我们所经历的。所以我们学习几年的神学是不够的，神学是一生之久，因为最重要的神学是生活，你需要在生活中历练啊，需要在生活中历练，需要在生活中经历。哪怕说未来有的家人也许不能踏入全时间侍奉，这也不是失败，也许神需要你经历几年工作的磨练，在工作中你经历一些人事物的环境，增加你人生的阅历，因为侍奉也是在生活里面，让你经历一些生活，结婚啊，生孩子啊，照顾小孩啊，这些都是很有益的神学，好让你经历啊为父为母的心，好让你经历婚姻里面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好让你来理解耶稣跟心腹的关系，心腹就是我，好让你认识啊我在一些工作的场合所经历的人事物同事的破碎，好让你能够体会认识人心，认识人情，认识，总而言之这一切都不是白费。我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经历，在经历中我们能够认识神，因为神在这一切之中，只要你在神的心里面，神允许你经历一些环境的压榨，经历一些环境的考验，经历一些人事物的破碎，经历一些你人生需要走的路，不代表你就失败了。总而言之，失败是自己先放弃的，那叫失败。但我们的人生啊，必须要有航向，你自己去求问神，不要说你给我祷告看我有什么护照，我自己知道我的护照，从来没有人给我祷告。我信主的时候，我父母那时候也没有信，神超自然的拣选我，给我异梦异象拣选了我，后来我也知道自己的护照，但是踏上去是很难的，因为环境是非常艰难，环境充满了逼迫，没有人理解，但我知道护照，我是自己祷告，我自己求问，我自己知道的，我就能够走下去。别人给你祷告的，到了关键的时候，你就会说那是别人祷告的，可能是错的，那是他发预言的，可能他说错了。那么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就没有力量，你立刻就会跌倒。你自己去求问神，你就会永远拥有这个力量，因为我就知道神呼召了我，神会负责，谁说的都没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说放弃吧，不要侍奉神了，但是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不需要任何人说什么，有的人是牧师说这个话，倘若你是没有清楚自己的护照，你可能就被他骗了，牧师也能被撒旦使用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但是那些话无法影响我，因为我不是为你信的耶稣，我不管你是谁，你说的没有用，我知道神给我的护照，我们是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不是为任何人信的耶稣，阿们、
嗯、
任何人都不能负你生命的责任，你要为你的生命，为你的护照负责任，阿们、
嗯、
好，我们起立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休息。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呼召了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相信你借着这些话语已经向他们的心灵说话。阿爸父，我们祈求你能够赐下清楚的呼召，让我们认识我们人生所要经历的阶段，让我们认识我们呼召的阶段，看到我们人生处在怎样的光景里面，处在怎样的呼召阶段里面。主，不要让我们满足第一个呼召，让我们进入更高层次的呼召，赐给我们勇士的灵，让我们效法保罗，如同效法基督一样，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让我们进入更高阶段的更高层次的呼召里面，更新我们的思想，赐给我们得胜的思想，赐给我们勇士的灵，让我们看到出于神的必不缺乏供应，让我们看到出于神的神也必负责，
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你，为他的道路交给你，你为我们预备一切。如同你拣选呼召亚伯拉罕，你也来呼召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人生的下一站。主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脚，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好来荣耀你的名，好祝福更多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